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来到第四个单元，长老训练的第四个单元，就是有关对长老的条件要求的教导分享。要么开始之前来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阿爸天父，求主你教导我们，求主你的灵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顺服，让我们真知道要参选长老的弟兄们所要面对的思念和要求是很严肃、很庄严、很大的要求，往往是超过他们本身现在的能力能承担的。主，求主你加能力给他们，也这样会众认知到这些条件的背后的原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开始之前，上一点零零时刻，小孩子没有历史背景，不太懂历史，不用紧的，让叔叔带领你们开始这样。在80年前的欧洲，出了一个很出类拔萃的人，他很善于演讲，他讲话的时候会令到很颓废的青年们都受到鼓舞。他很有组织能力，他把当时他的国家德国的经济从负债变成不负债，让每个人的家都有牛奶和面包，当时对于每个家庭来讲是很大的鼓舞。他很快就组织了欧洲最好的军队，最多的当时他的军队的仪器训练都是最好的。可是这个人的内心，希特勒的内心是充满了对其他人的仇恨。结果他发动了很残酷的战争，残杀了他身边很多国家的人民的生命。结果他自己的国家的人民，他鼓舞的年轻人也受到影响，也是被屠杀。60年前的中国出了一个很出类拔萃的领袖，他很善于组织能力，很有治理能力，很受年轻人喜欢。他的内心有没有人看到呢？没有。但是他很有影响力，他影响了很多年轻人，每一个年轻人都效法他，开始了去跟身边的人斗争，刺激他们，你看打倒谁我要打倒谁一样。结果在街头巷尾，在大城市，在每一个地方，在家庭里面就出现这一幕，他们抓着被这个领袖认为是不对的人来批斗，打他们，逼他们去认罪，社会变成很不安逸。我们看见一个领袖，从国家的领袖也好，教会的领袖也好，他直接影响他身边所带领的人，相互的关系是互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领袖他是很好斗的时候，他所影响的人也避免不了变成很好斗。但是他对身边的人漠不关心的时候，他的身边影响的人也变成对所有的事情漠不关心。他贪爱钱财，他身边的人就难免变成很物质主义，很想要钱，这是改不了的。你不可能说我老板是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免疫，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他要是不公平、不好善、不自持的话，他身边的人也会变成失去平衡，变成爱心、道理变成不平衡了。要是他身边有很多情妇，他忠于一个的话，你也很难叫下面的人去只是爱一个妻子，爱护他们的家庭。我们看见这样的关系是很明显的。最重要的是，要是那个人不相信圣经，那个领袖不相信圣经的话，很难在他身边的人当中看见他们也相信圣经的权威。我们看见领袖就有这个很大的要求在加在他们身上，因为上帝时时刻刻都在看着他们所行的、所想的。打个比方，我们当中五位去进入那个 interview committee， 就是去轮选下一个长老的时候，你们是有什么准则了？你们会怎么去问那个候选长老、候选牧师的问题，让他们把内心掏出来给你们看到呢？圣经里面给我们一系列的准则，在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选长老的时候，他有什么要求？我们一起读吧。绿色和黄色字是同样重要的，只是我把每个重点用不同的颜色来分出，让我们一起读，读到从头读到尾，好不好？开始，做监督的。
做监督的，必须不可指责，只做一个妇
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提多书，保罗也对提多做出这样的提醒，叫他选长老的时候，这一段我们就不读了，因为跟前一段很类似，但是有一些些的补充。我们跳到去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再读绿色和黄色的字，当时是彼得去教导他身边的教会选长老的时候，他们的动机，他们服事的动机是什么？来，我们一起读。有很多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小朋友你们可能觉得很难去理解，但是大人们他们知道，因为我们往往遇到的工作上，很多时候我们去做工的原因有差别，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给做个对比吧，把三个很大的教导长老的条件拿出来做对比的时候，你们看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信主，管好这个家，这个是关于家的要求，就是做长老，儿女要顺服在主里面，他要爱他的太太，他管理好自己的家，这个是去考验他的治理能力的一个最好的地方，看他身边的人，降服他底下的人，他是不是爱主的。然后我们看见他那个本人，他要有很多的节制自律啊，公平圣洁，这个是他自己的操守，他信主之后他活出来的样式，他尽管是四下无人没有人的时候，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对主的关系是什么，无可指责，乐于接待人，好善，不打人，受尊重，当这些种种的东西从内心里面发出来，他去接触他身边的人，信主不信主的，他对这些人都有做出影响，他对那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主就带领着他去活出来。不单只是心里面态度方面，这个人，这个长老，这个候选长老，他要懂得圣经，懂于教导，善于教导，而且在适合的时候，他除了教导以外，也是用真理来驳倒那些异端。至于这个人的原动机呢，他服侍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要表现自己，是不是别人勉强他他就做咯，他是想去从教会里面得到一些利益，这些都不是，都讲到是出于乐意，出于甘心，出于做榜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有心就好了，这个是很重要，是至为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并不否决那个人需要在认知圣经上面他要扎根，因为当他认识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神的灵亲自去感动他，他的心会每一天每一天的去更新，变得更加像主。这个就是最终做长老做领袖的先决条件。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完所有这些要求的，那个是超人，但是圣经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这个是做长老的条件，这个不是只是讲长老啊，是在讲选君王的时候，是撒母耳选立大卫做君王替代扫罗王的时候一个情况。我读出来吧，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高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然后结果当神亲自选了大卫，然后叫撒母耳去高利他的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我们看见是神的灵亲自去感动他，然后一个平凡的牧羊人孩子大卫就变成后来的君王，能力是慢慢从神高立他的时候去每天每天的在他的生活里面去操练他，让他培养出来的。这个是对弟兄姐妹当中有意去当上长老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他会加能力给你们的。我们把时空跳回来，现在 在欧洲一个国家芬兰，他出了很理想的教育成绩，在最近这五年都超过全世界所有的教导，所有的教学系统里面，孩子是最快乐的，也是成绩最优异的。但是人家说有什么秘诀？那边的教育部长、教育人士就讲，哇，他们选老师的时候是很严谨的，一定要是 master degree 硕士，然后成绩差不多是要 straight A 的，就是全部都要很好的。然后要喜欢音乐，要喜欢体育，要有学术分析能力。他们会带着这个孩子从幼年 primary one 小学一年级一路带到他到六年级，是跟着他们培养他，好像一个牧者一样的去陪伴这个孩子的成长，然后因材施教，然后也不去挑剔他们。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这个老师，他进入去当老师的锻炼的时候，他又很投入，他很尊重他的职业，他热爱他的职业，就有点像牧者长老。你要具备各样的条件，头脑上你要认知到你的侍奉的主是什么，但是你的心是要放在你的主身上，放在他的羊群身上。这些东西在往后的锻炼里面是取决你会成功能坚持到底还是会放弃的原因。芬兰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看见他教育，是看见他对选他培训他国家未来人口的老师的要求。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量可以看到的，选好教导的人，以后神会亲自把羊群把他们的心重新的去归回给他。谢谢大家。